努尔哈赤率领300精兵偷偷返回建州城，眼看都快到了，达拉汗飞马圈回来向他禀报，主子坏了，出事儿。努尔哈赤一听脑就嗡了一声，他以为着行踪被官兵知道了，肯定遇上官兵了，等详细一问，不是这么回事。达拉汗跟他说，我们这往前走着，大伙累了，原地休息打尖，正这么个节骨眼，树林里头窜出一伙人来，我也顾不得数啊，大概能有个几十号吧，为首的两个年轻的跟下山的猛虎一样，见着东西就抢，打伤了咱不少的弟兄，我们哥四个过去一伸手，您猜怎么样？不是人家的对手。哎呀，憨的憨，铁牛憨，憨憨憨憨，这哥仨全家人逮着了，是走马活禽，就剩下我跑回来了。您快去看看，去晚了一个都活不成。啊！努尔哈赤心说，哪来这么伙强人呢？看来是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饭也不能吃，吩咐一声起队。达拉汗在头前引路，离着不远，眨眼之间就来到出事地点。一看这儿，好，不打了，地上跪着一溜，都是达拉汗手下的弟兄，叫人家治的服服帖帖。对面果然有一伙人正在那指手画脚训话呢，因为努尔哈赤来得及时，这伙人还没跑得了。达拉汗用手一指，就他们，就他们。努尔哈赤大吼了一声，马尔等休走，谋家大患了。他骑着匹大青马像闪电一样就来到近前，手中拖刀仔细观看，一瞅这伙人呢，比要饭花子强不多少，衣服不整，但是个个都挺彪悍。为首的两匹马，两个年轻人，为首的这个面似姜黄，大块头，长得是五大三粗，脸长一些，眉毛眼睛长得是十分端正啊。他不看则可，一看呢，努尔哈赤好像没从马上摔下来，喊喝一嗓子，是努尔哈齐吗？直到那小伙子抬头一看，你，哎呦，你是大哥努尔哈齐呀、啊、你可想死我了。说话之间，两个人甩凳下马，磕膝盖当脚走，连爬带滚到了近前，哥俩搂抱在一起，是失声痛哭。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也甩凳从马上跳下来，扑到近前，搂住努尔哈赤的大腿，也哭开了。正是失散多年的雅尔哈齐，这哥俩全遇上了。后边那些人一瞅也傻眼了，个个放下刀枪，有八个大个子也跑过来了。主子，你还活着？没想到在此相遇。努尔哈赤擦擦眼泪一瞅，呵，铁牛、大头、奔的木、木的奔、奔胡了霸、霸胡了奔、僧三点、点三僧都在。这一下做了一场噩梦相似。达拉汗一看，哦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两员小将就是我们主子日思夜想的一奶同胞啊。哎，你说这事怎么这么小啊？这心放心。努尔哈赤哭罢多时，把眼泪沾干，把俩兄弟抱到怀里。努尔哈齐， 这些年你们是怎么活过来的？哎，大哥，我们这一肚子话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呢。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咱这么办，把我的人先放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忘了这茬了，把人都放了，把俘虏的人绳全给解开了，抢的东西都归还了，两路人马合在一起，努尔哈赤吩咐，埋锅造饭，今儿晚上就在这宿营了。开始，好几百人凑一块，人多好干活。眨眼之间做好了，努尔哈赤居中而坐，舒尔哈齐、雅尔哈齐一边一个，哥仨是边吃边谈。努尔哈赤就问呢：“二位贤弟，这些年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？快跟哥哥说说。”哎，舒尔哈齐一边说一边掉眼泪：“大哥呀，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简直是吓死人呐！没想到咱二伯投降了，你砍带咱，把建州城给出卖了。我知道，他还想杀我呢，是吗？嘿，咱怎么遇上这么个二伯呀？一身的媚骨，他以为他投降了，能封官，能保住性命。”结果他想错了，你看外兰是个奸狡残忍的家伙，先把他安稳住，答应他投降，而后把他们打修车装木龙是送往抚顺城，交给明总兵李成梁。后来我听说呀，一个都没活得了啊，叫人挨个把脑袋给砍下来，人家来个剪草除根。努尔哈赤听到这儿，咬着牙，该报应，这就是叛徒的下场。那你们怎么没出事？
是啊，
因为二伯父下了令了，说是列队集合。我们一听要干什么？要投降，我们能干吗？当时就找你也找不着了。后来我们哥俩和我们几个人这一商量，干脆我们跑吧，就这样趁其不备我们跑出来了，因此我们也没投降，后来钻进大山，这些年也没断了打听哥哥的下落呀。我们听人说在俘虏当中没有您，在死人堆里也没找着您，看来您是跑了，我们抱着一丝的希望，而后没您了，我们也没主心骨了，因此我们十个人呢就钻进大山，靠着渔猎为生，就这几年到处奔波，有高兴的时候也有悲惨的时候，这不落到现在凑了手下70多人，我们拉了这么一帮，靠着打劫为生，没想到遇上哥哥您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没有说这么简单的，有些细节跟本书没多大的关系，咱不必一细说了，反正不容易就得了。努尔哈赤边听边点头，哦，好好，看来神佛保佑，咱们弟兄还有团聚之日。
大哥，看这样您混的不错呀，
帮头也挺大呀，您怎么样？努尔哈赤把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，哥俩一听乐了，您还成家了，我们还有嫂子了，嫂子怎么没来？我没让他们来，人呐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，我留了一个后手，他们在童家大院等信儿呢，如果我一切顺利就把他们接来，不顺利我还有个撤身的归宿。对，还是哥哥看得远，
您这是要上哪儿去？
回建州，那是咱的老家呀，咱能不要了吗？我做梦都想回来了。现在已经打听清楚了，建州的守军不多， 不超过100人，架不住咱一划了，怕明军知道，因此悄悄地进行。兄弟，跟我回家吧。
那还用说吗？哥呀，往后我们还得跟着您呢，您怎么指挥我们怎么听。
好兄弟，
好好好好。
努尔哈赤利用这个机会把两方的人都叫过来，特别是当头的把四汗叫过来了。这是达拉汗，这个汗的汗，这是铁牛汗，他是憨憨汗。我新收的四位弟兄往后要多亲多近。哎哎，说这舒尔哈齐把八个大个也叫过来，他叫大头，他叫铁牛，这是奔的木，这是木的奔，崩呼了八呼了崩，僧三点点三僧，哎，都是我的铁哥们，往后多亲多近。哎，大家拉着手高兴的不得了，往后是一家人了。努尔哈赤的意思啊，天挺晚了，干脆睡一觉解解乏，明天再回建州城。舒尔哈齐啊非常兴奋，睡不着了。哥，我倒有个建议，趁这儿打铁，咱一使劲就到了建州，到了建州在家里睡觉多舒服，何必在乎这一时呢？小弟不才，我领着伙人先回去，他不就100来人吗，我把他们都收拾了。兄弟，这主意可也不错，你不累吗？我累什么呢？我浑身上下都是劲儿。努尔哈赤看了看两个兄弟，身体都发育成才了，都是彪形大汉，身体倍儿棒，当哥的心里能不高兴吗？他满意的点点头。好了，兄弟，你就受点累了，可有一样，千万记住，不要滥杀无辜啊。哥，你那意思叫我刀下留情？对，人心是最主要的，你要滥杀无辜传扬出去对我们不利。咱们之间都有什么仇啊？能治一福，不治一死，你听见我的话了吗？哥，您说的对，就按你的主意办。舒尔哈齐领着他的部下先摸回建州。那建州城，先说建城，您听这名大概是四方四角都是砖的，城上有城楼有建楼，结果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大土围子用石头打的地基。所谓那个城门呢，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坚固，就是比住户的门呢又高又大又厚一些，这城门就虚掩着。守城的军兵早去睡觉去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好几年了也不打仗，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，这人呢麻木不仁了。他那头领叫索安，这家是醉生梦死，他也不抓，他不抓底下官兵就懈怠了，所以说无人守把。舒尔哈齐没费劲把门开开就进了建州城，一直敢奔原来的都督府。到那之后也没费劲就把那索安生擒活拿。舒尔哈齐掌中这鬼头刀掂量掂量，心说我哥要不交代我非把他砍开亮子不可，没费劲占领了建州，把索安手下的100来人全抓到俘虏，让他们抱着脑袋在院里头跪着。天亮之后，英杰努尔哈赤进了建州。由于天亮了，看什么都清楚。努尔哈赤一进城啊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掉下来，故地重游啊，想起童年在这度过的，想起了祖父，想起了他爹，那时候什么样啊？再看看现在，满目荒凉，这跟个破菜院一样，街道是坑坑洼洼，城中的人是稀稀落落，充其量也就100-200口子吧，就是一座空城一样，破旧不堪。等到都督府，他从马上跳下来，再看 跟当初也不一样，那房子好像少了不少间，坍塌了也没人修理，也没人重建，怎么看怎么别扭吧。但是大的轮廓还是当初那样。他走进大厅，舒尔哈齐过来了，哥，你请坐吧。这就是当年咱祖父咱爹办公的地方，我知道。我先回想起来，那个索安呢，逮住了，把他捆在院里，在那跪着。哥，你说怎么处分？把他带进来。时间不大，把这索安推进来了。此人40多岁，这长得是其貌不扬，吓得那俩眼都无神了。认为这是准死无疑。努尔哈赤看了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索安。你是什么出身？
我就是普通老百姓呗。后来跟了都督尼堪麦兰，屡立战功，经他提拔当了个小头头。他回了图伦城了，把建州交给我了，我是这里的张经。
你跟尼堪就是上下级的关系。
是，说白了他是主子，我是奴才，我是给人家看家的狗。
来人，把绑绳给他解开。索安没想到，没死了，
绳给解开了。索安就问我说您是？
我叫努尔哈赤，塔克氏是我爹，觉昌安是我祖父。
是啊，那这一说您是正根正令的主子，主子请上，多谢您饶命之恩。
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苏安呐，咱们私人之间没有什么恩怨，我也不恨你，我也不要你的命。从今以后你打算怎么办？愿意留下我欢迎，不愿意在我这儿你就走，没有路费我给拿路费。
哎呦，索安一听扑通跪下了。主子，我哪儿也不去了，我就在您身边，我这条命是您给我的，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。如果您愿意，我就是您的奴才。
哈哈哈哈，好，索安，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能立战功，我一定要提拔你。你不要以为你是个俘虏你就自卑，咱都是一样的，你懂吗？
呀，多谢主子的恩典。
给他搬把椅子叫他坐下。这索安那高兴的不得了，望院看了看，主子，那些都是我的弟兄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老百姓，是被迫无奈拿着刀枪，尼堪麦兰雇佣他们在这守城，他们一点罪都没有。我忘了，不必多说了，就是有点罪也成为过去了。把他们都放了，编入咱的队伍之中，平等对待。又收了100来人，现在看来人是最宝贵的。努尔哈赤亲切地问索安，索安呐，你手下就这些人？
嗨，可不就这些人。
你跟尼堪麦兰怎么个接头？
开始的时候一年2次见面，有什么呢？建州城这有什么特产，尽量攒点牛了羊了给他送去，我是他的奴才。可是以后呢，他也不管了，我也不给他送，他也不管束我什么，我就成了这独立的小债主了，这建州城都归我说了算。
哦，我再问你，古列城归谁管？
古列城啊，归吉吉郎管。
你认识这个人？
认识，吉吉朗是我磕头的把兄弟，我们俩人经常见面，他整点好吃的我去吃，我整点好吃的请他来。
经常接触，这天天还见面呢。算，我想叫你给我帮个忙。
怎么叫帮忙啊？您说话是命令，您说吧，叫我干什么？
我想把古列城给收回。你方才说的这个吉吉朗，既然是你的好朋友，你能否代表我前去顺说于他？如果他跟你一样深明大义，把古列城献出来，咱都是好弟兄。从此之后，一个锅轮马勺，我公平对待。如果他要不听，难免的兵戎相见。你也看出来，我这次回来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、啊。我跟那泥潭，我们俩一天二里仇，三江四海恨，解不开这仇疙瘩，将来势必有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。对他的属下，我能轻易饶过吗？但是这个吉吉朗例外，你能办成吗？
行，
珠子，您把我饶了，我无恩可报，我去顺说吉吉朗，我觉着能有把握。你想带多少人？本用不着，我带着俩随身的保卫就可以了，带多了人没用，反倒引起疑心。那好，我在建州听你的信儿，好吗？
太好了。
第二天，这索安就起了身了，路上无话，又不太远，就来到古列城，在辕门下马，有人到里头送信儿。吉吉朗一听，嘿，好朋友来了，赶紧降阶相迎。
大哥，
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？怎么这么高兴？亲自到了我的古列城。兄弟，我来看你来了。哎，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说。
哎，你们请，你们请。
酒宴摆下，这索安叫其他人全退出去，就剩他俩人咬耳朵。兄弟，现在时局可有大变化呀！
哦，
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？
建州城出了变故了，塔克氏的儿子努尔哈赤突然从天而降，领着好几百强兵良将啊，已经夺回建州。不怕兄弟你生气，我也已投降了。努尔哈赤是干大事业的人，对我一点不歧视，相反跟我非常亲热，对待我手下的弟兄也十分的友好。现在我们两路人马合在一起了，我奉努尔哈赤之命前来顺说。